民数记三十四章，那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念到十五节，第一到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次境地。”
南角要从属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要到雅各拉宾波的南边，接到许，直通到加底斯巴利亚的南边，又通到哈拉沙亚拉，接到亚门，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
直通到海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从何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非伦，直到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西方为东界，这界要从西方下到亚以人东边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当我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这个下午你在聚集我们，在一起去查考民数记，愿意你在民数记三十四章里面要向我们启示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奉主名祷告，阿们。好，好，我们民数记就来要结束了，三十六章，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三十四章。我们上周是看了旷野四十二战，三十三章是旷野四十二战，现在以色列人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神要预备他们进迦南。那今天呢，这个经文是也是很重要啊。今天的经文它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告诉他要把他的一块地赐给他的后裔之后，第一次比较清楚的说到这个迦南地的应许地的边界，它的范围。之前神也有说，可是没有这么仔细。这个是从创世纪到现在最仔细的一次。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些地理，以色列的地理。好，我们是在这个神所应许地里面，我们去寻找一些神要赐产业给我们的一些原则啊。今天我们的交通的内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内容就好像我圣经上说的。三十四章的题目是迦南地的边界警戒，迦南地的警戒是今天的主题。关于迦南地的这个边界这个题目，其实可能如果弟兄姊妹平常不大看世界新闻的，你可能不大知道这个内容有多重要。你活在东方远东，可能不知道这个内容有多重要。其实这个内容，这里所说的迦南地，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是今天中东为什么不只是今天，是两千年来 为什么在以色列这块地有许多争论纷争要争这块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是包括哪里，这里有告诉我们。而可是却有是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国家，不信神的组织，还有神的敌人包括回教的诸国，他们都会否认这里的启示。我们知道新经在以色列的局势是，如果以色列弟兄姊妹稍微知道以色列的现在的局势是请弟兄把这个照片向前走一点，这个是前面的内容，向下走一点，再向下，再下啊，好，在这里再下一个吧，再下一个啊，再下一个，这个是看耶大华啊。OK， 好，在这里暂时停一下哈。下一站还有吗？下一个还有吗？这个旷野四十二站，再下一个啊，我们就在这里吧啊，在这里停止啊，好。好，在我们面前的是以色列的地图。在今天来说，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亡国的时候，是他们是主前586年，主耶稣诞生之前586年就亡国了。自从以色列人有了这个，以色列有这个国家，到亡国有二十个皇帝，从扫罗是第一个开始，到最后西底家有二十个皇帝。之后以色列就亡国了，就没有以色列的国王出现。就算以后他们归回，70年后归回，他们也是在其他国家的统治底下。所以他们没有完全的独立，直到耶稣出现，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出现，以色列那个时候不是完全一个自由的国家，因为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主耶稣要去伯利恒这个做这个算他的父母要去伯利恒，是因为那时的凯撒奥古斯都要数算百姓有多少，所以他们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所以主耶稣的父母才要去伯利恒，因为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主耶稣才诞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地没有，从来没有独立过，直到2000年来，严格来说是2500年，直到1948年以色列人才重新的复国，就是2500年不见了这个国家，就是神的恩典，神的话应许要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复国了。所以到现在他们复国有70年今年是以色列复国70年这个是一个大的庆祝，如果我没记错50对。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复国之后到现在他们有几次的大型的征战，对着回教的国家的攻击，他们防守他们要持守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现在呢在以色列来说，虽然以色列说它是一个国家，可是我们知道因为它是里面有巴勒斯坦人，就是回教徒亚拉伯人，所以以色列人跟亚拉伯人是把这块土地他们是分享，他们是共享在这块地上，有以色列人有亚拉伯人。对不起，我忘记把那个关于西岸，就是 West Bank 的边界打出来。今天来说，如果弟兄姊妹看见这个地图， 这个是中间有一个约旦河，上面是加利利河海，下面是死海。在弟兄姊妹的左边就是约旦河西的话，这一块绿色的地方，约旦河西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地方。今天这块地不是全部是以色列的，因为在这里有亚拉伯人，就是巴勒斯坦，他负责是巴勒斯坦管理。所以，简单来说，以色列的约旦河西有分成海岸、沿海岸，沿海岸都是平地，然后有分成山区，犹大的山区，从上就是约旦河西的就是山地高山，圣经里主要的城市亚伯拉罕从乌尔一直到迦南地，他就是走这条山路，这条山路叫做列祖之路。亚伯拉罕如果你去翻开创世纪十二章，你就看到他从哈兰北方，哈兰一直到他到迦南地，就到第一站示剑，示剑是迦南地的中心，示剑这个是示剑。然后亚伯拉罕再继续他到了示剑就住了一座坛，然后在示剑他继续走下去到了伯特利，也是在那个犹大的山地，再走他就到了希伯伦，他越过耶路撒冷到了希伯伦，他再走就到了别斯巴。那我这样子说的意思是，那一条山地，耶路撒冷也在那个山脉上，叫犹大山脉。现在这个犹大山脉，是主要是，亚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管理的，所以靠海边的是以色列人的地，靠山的是巴勒斯坦管理的地，他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它就是有一个好像蝴蝶的形状，不过有一块地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在死海的北部，那个如果你看那个形状，就是这一块地是巴勒斯坦捞着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打下来了1967年的七日战争，他把耶路撒冷打下来，所以那个地图就把耶路撒冷给了以色列。当然耶路撒冷的旧城的东边还是巴勒斯坦的，然后 这一块地，所以这沿山地都是巴勒斯坦的。圣经里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块山地上，所以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那以色列人觉得，他们认为民数记34章是神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领土里面继续居住和建造房子，这些房子在英叫做 settlement，也就是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范围以内，他们建造房屋住在里面，他们去住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可是他们的这个动作是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否认，说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地图，包括联合国，联合国最近，今年他们就是，有了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他们认为西岸约旦河的西边是巴勒斯坦的，包括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上的圣殿，那个圣殿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联合国说没有圣殿，今天确实是没有圣殿，只有圣殿的一些墙跟遗址，联合国说没有圣殿，他们也否认民数记34章，回教国家也否认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那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有民数记34章， 啊，民数记上是34章，所以很重要。那旁边有一些城市，我把它打出来用中文，因为那个是下一章有关35章，我们下周分享35章。所以这一章34章是很重要，关于以色列的领土，因为这一次是比较仔细的跟我们说以色列的领土是什么。圣经里有好几部分是说到以色列神给他们的迦南应许地，啊，34章是第一次比较仔细的。好，我们要从我们基本上这里34章告诉我们的是他们的北边的界限、南边的界限、西边的界限和东边的界限。那我们看他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好，那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要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然后神就开始启示，他说南角和南部，南部是从逊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以东就是以东人啊，贴着以东的边界，逊的旷野。所以 这一块是逊的旷野，在以色列的南部。他说 他提到一些主要的地点，当然这里所有的地点不是，有许多我们是没有确认它的实际的地方在哪里，不过大方向我们是知道。他这里提到南边是从沿海东头开始，沿海是哪一个海呢？沿海就是死海，死海就是沿海，因为它的盐分比普遍的海多了许多，4倍。他说从沿海开始，沿海开始的东头起头，绕到亚克拉波的南边，连接到逊，直到加底斯巴迪亚。你记得这个名字吗？加底斯，加底斯在希伯来文就是圣洁的意思。加底斯巴迪亚，加底斯巴迪亚就是以色列的南边。他说在以加底斯巴迪亚的南边就是以色列地的边界，加底斯巴迪亚就是他们两次进到那边要进迦南停留的地方，加底斯巴迪亚。然后他直达到哈萨亚达，连接到亚门，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这个加底斯巴迪亚是一个我们很熟悉一个点，我们是可以很多考古学家都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死海，当然我们知道。然后他提了另一个点，就是约旦小埃及小河。埃及小河在哪里呢？那埃及小河因为犹太文小河跟大河他们是不同的字，所以他们知道这里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觉得不是埃及的尼罗河有小部分觉得可能 是埃及的尼罗河。在圣经说的埃及小河，神在跟亚伯拉罕说的那块地的地边界也有说到埃及小河，可是这个埃及小河不是，大部分的人觉得不是尼罗河，所以不是到埃及，而是在加底斯巴迪亚西北的地方有一条河，那条河就叫可能是这里所说的埃及小河这个 图片上就是地图上就是这条河 The Brook of Egypt 所以大部分的考古学家相信，圣经学者相信这个是它的边界那个是 南部的边界。西边的边界是什么呢？西边的边界就很简单，因为西边是海，所以他说大海为边界，西边很简单西边。好，那么我们看北方他到哪里？他到何尔山。这个何尔山不是在旷野那个何尔山，这个是另一个何尔山，在哈马口。然后他说到北边 他们到了，很可能就是黑门山，再往上去，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因为在神跟应许亚伯拉罕的地上面，他提到幼发拉底河大河，圣经里说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你直接上去就有幼发拉底河的你会接到幼发拉底河，那你就是哈兰，亚伯拉罕住过的地方，所以那个是北界。好，现在我们看东边，他说东边呢，他提了几个点，我们是知道的，是在旧约里面，基尼列湖其实就是加利利湖，在圣经里他写着十一节，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海。所以那个他说从那基尼列湖的东边，要下到约旦河，接着约旦河走下去，直到沿海为止，这个是他的东边的边界。今天的以色列的东边的边界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好，基本上在三十四章里告诉我们的应许地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大概我们知道它大概的范围是这样。好，我们现在我们请弟兄姊妹看十三节，他说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念旧给九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然后他下面很有趣，他说因为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按着宗族受了产业，马纳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那两个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的日出之地受了产业。这里神再次提醒我们，因为之前他们看见约旦河东基列地适合牧养羊群，两个半支派就决定留下来。神说好，他们已经选择那块地，那么现在神要分在河细的快递给其余九个半支派。所以根据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是约旦河东还是河西比较好？河西比较好，河东没有这么好，也是好，可是 没这么好。那两个半支派自己选择了要河东，所以他就没有得到河西的那一块地。然后我们去看在圣经里面说到这个迦南地约旦河西的这一块地的形容词，在我想弟兄姊妹翻开诗篇十六篇第五章和第五节和第六节，诗篇十六篇第五节和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这里他说神，耶和华神是我的产业，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阶，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是大卫写的诗，他说神量给我们的他的产业是实在美好。这个是对约旦河东两个支派自己选择的产业的一个对比，神量给他们的是美好是实在美好。我也请弟兄姊妹翻开《生命记》 第八章第七节第十到第十节，这里形容迦南美地里面的丰富。我们请翻开申命记第八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请。那地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洞，铜你可以吃饱足。要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了你，啊，感谢主，啊，这个是对于迦南美地的一个描述，是一个极丰富之地，有丰富的五谷，有丰富的水果，这里说的无花果、葡萄、石榴、橄榄树、蜜，有高山有低谷，啊，这个是一个极美的一块地，啊，这一块地就是神所要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也就是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说的，这个是神所亮给他们的地，是极美之地，所以在这里，在圣经里说的这块地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神要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祝福，这个是美丽的，神给我们的祝福的丰富的美丽的一个预表，用了这块地来预表。那么为什么神要把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的边界启示出来呢？他有什么目的呢？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以色列人不要流失神给他们的产业，就是让以色列人不要丢掉神要给他们的。神说我给你的这个是这个是范围，神要以色列人脚踏之地都是成为他们的产业。对于迦南地的描述，他们知道迦南地越多，他们就得到的产业就越多，他们脚踏之地到哪里，他们就得到哪一块地，只要他们以信心去占领那块地的话，啊，其实这个在属灵里面，就是跟我们认识主耶稣，要得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丰富是一样的，是一个预表。在犹太人来说，他们需要认识这块地；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认识是耶稣基督。神的丰富，啊，我们认识基督越多，我们所得到的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也越多。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产业是极美的产业，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产业，可是我们要得到这个产业，我们要认识基督，啊，越是他越多就得到的就越多的这个产业。第二个原因是不要流失给神给我们的丰富，第二个原因是让以色列人不要越过神给他们的产业，让以色列人住在这块地方。因为在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中，他们得祝福的时候就是住在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他们在应许地以外的时候，他们就是失去祝福。刚刚读路德记的姊妹们也知道路德里面就是这个故事，他们离开了应许地，因为有饥荒就去了摩亚地，啊，现在你知道摩亚地在哪里了，因为我们看了地图，摩亚地，摩亚的人住在约旦河东，死海旁边，约旦河东这一块地，摩亚地有两条河，中间一个是基列河，一个是亚嫩河，或者西，山谷这块地就是摩亚地。当路德 乃优米去到摩亚地的时候，他们就是离开神的祝福。所以当他带着媳妇回去迦南地，回去哪里了？伯利恒的时候，就是回到神的祝福当中啊。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跟神的关系直接跟这块地有关系，是不是？就旧约里面很清楚这个图画。所以在这些都是预表着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我们跟主的关系好，我们得到神主天的祝福就越多。我们离弃了这块应许之地，我们远离了主，我们所得的祝福就越来越少。我们跑去摩亚地，你跑去世界的话，你还要得到神的祝福，一脚踏两船啊？没有，你去到摩亚地，你就失去这些祝福，就失去这些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平安的喜乐。所以神不要以色列人越过神给他们的这个地方，要他们住在迦南地，好让他们能够承受神的祝福。所以神把这个界限边界启示给他们，明白吗，弟兄姊妹？那么从应用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去应用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亮给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可能是跟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服事的各种的内容或者方向，比如说神要给我们的工作，神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在教会外面的传福音做见证，神给我们的那块地，我们也要去寻求清楚神给我们的是什么，神给我们的领土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忠心于神给我们的那一块，不要越过神给我们的。如果神给黄弟兄是在某一方面某一个企业里面见证神的，那黄弟兄就应该在那个企业里面成为神的见证，可能那企业就有一个见证人，就是黄弟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产业，就好像神给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他们得到的产业都不一样，神是念旧给他们的。神给你的产业是什么呢，陆弟兄？神给你的产业是什么，张姊妹？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持守在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给可能神给肖弟兄是服侍家庭，那家庭中要忠心的服侍不要离开神所亮给我们的产业。保罗也有这个心，当新约里面帮保罗服侍神的时候，服侍保罗也他看清楚神给他的那一份。所以保罗当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他不要越过神所给他的那个范围，他不敢越过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十三和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三和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就要叫神所亮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好，保罗当他出去服侍的时候，他知道神给他的那个界限是什么，他说他不愿意越过这个界限，他要照着神所亮给我们的界限到 哥林多啊，所以保罗有这个概念，神给他的那一份他要忠心去做，他也不要越过去。如果神没有给我的这个职分，我硬要去跑去做那件事情，那我们就越过，我们就好像跑到应许之地外面去居住去服侍啊，我们要持守着神给我们的那一块啊，当我们忠心的在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啊，我们就会，我们的服侍就会蒙神祝福，我们也会多多的经历基督的丰富。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神给你的那一份是什么？神每一个人的带领，每一家的带领都不一样，原则是一样，可是实际上在哪一个范围里面去服侍他是不一样。可能神给姊妹带领的是在音乐上服侍神啊，可能甚至那个姊妹带领的是在孩子啊，传福音给小孩子们。可能甚至给李弟兄带领的是在看过病人的时候成为一个好医生，吸引人来去认识这位好医生所信的神啊。神给我们的每一份都不一样，但他都有给我们，我们不要把这个流失丢掉，我们也不要越过。好像保罗这个性质，他不敢越过，他不要，他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如果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哇，我们做的东西神就会祝福，我们越过就会受到亏损。当然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最难的？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那一块是什么啊？那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寻求，我们相信，我相信我们衷心的寻求，神会慢慢把他所给我们的那一份启示给我们啊。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越亲密，我们越多的亲近他，读他的话，思考他的话，慢慢的在小事上，神给我们小事上忠心。神先给我们打耶利哥城，我们就打耶利哥城，我们不知道耶利哥城后面还有什么城，我们只知道第一站是耶利哥城，那我们就忠心的打啊。那我们在小事中心，神会把更多的启示给我们啊，让我们只要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我们看见多少我们就顺服多少啊。这个就是蒙神喜悦的路。当我们在这里看见三十四章里面很有趣的，就是三十四章你记载了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九节，就是记载了那个九个半支派或者十个支派，马拉西有半个支派的领袖。你会发现那里面没有记载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的领袖，因为他们决定要留在约旦河东，所以在数说分迦南应许地的时候就把他们漏掉了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所以就没有了。如果你去看就没有流变不是对，没有流没有流变，没有加德这个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吃好的，神也允许我们。可是当他神数算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的名字不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的名字就好像这九个半支派都被数算，都会得到那上好的。好，当看这里说十六节一直到末了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次序的。这个次序是从以色列的南部一直到北部，所以它是根据这个次序去把人那个支派的名字启示出来。第十九节他说犹大支派，因为最南部就是犹大对不起，我没打出来 然后第二十节就是西面，因为西面得到的地是在犹大地里面啊，然后上面就是边雅明等等啊，他一直走上去，从南到北。当我们同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已经数算有好几次的数算百姓，还有数算领袖。当说到十二个支派的领袖的时候，这里说到名字的时候，有应该是第三次。第一次是他第一次数点百姓的时候，第一次数点百姓，他说到的那些首领的名字，第一章。第二次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第一次到了加底斯的时候，他们又数点了十二个探子。十二个探子是那个十二支派的领袖，他们不是无名小兵，你知道吗？他们是十二支派的领袖。在这个十二支派的领袖里面，和第一次数点百姓的名字的领袖里面，在这个十二支派这个探子里面，有哪几个在这里重新再出现的？只有，对，就是加勒，还有约书亚。当然，约书亚，因为那个时候约书亚的角色是十二支派的其中一个带领的，那他是以法莲的。可是到了这里呢，约书亚已经升级了，他是管理整个以色列的，所以他被分别出来了。他是跟大祭司同名，十七节，以利亚撒和约书亚，其他的只有加勒。那十二个探子呢？只有加勒留下来，他的名字在这。其他的这十个在哪里呢？他们死了，他们因为不信，其实神惩罚了他们，他们其实被死了，被杀死了，他们已经不在了。盼望我们愿意好像约书亚，好像加勒一样体贴神的心意，对神有信心，盼望我们也好像他们能够被数算成为以色列带领的这些得胜的人，我们也被数算在当中。这个不是说你得救不得救，进天堂下地狱的问题，这个是说到你能不能够进迦南美地，占领神要给我们的土地的问题。在里面就只有加勒的名留下来，约书亚的名被分别出来。这里每一个支派他的首领都被命名了，好像神纪念他们，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虽然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通通还在约旦河东边，可是神已经要把他们名字写下来，说你们要带这些人去进去分地。他们不像那两个班支派要吃好的，他们决定要上好的，但他们有这个心思，神就把他们的名字记载下来了，还没过去了，还没过去了，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虽然我们过约旦河有一点恐怖，你不知道谁那个明天如何，就好像是哥说，只要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就有平安了。有时候真的很担忧啊，我们跟随神，因为跟随神你要付出代价的嘛，你别人做的你不能做，如果你跟世界一样，你跟亚摩利人的生活一样，你还要在迦南美地见证神，怎么见证神呢？不行啊，我们是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与百姓与万族分别出来，与迦南人分别出来。可是当他们还没这样子做，他们只是有这个心，神就纪念了，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意神你纪念我们。 对他的跟随。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就是约书亚书。我听说以前有弟兄们一起查约书亚书，很精彩啊，也约书亚书很精彩，因为他是说到打仗占领土地，神给我们的土地，以色列人怎么神给他们的，他们怎么去占领。而最后我们看见，其实以色列人没有占领神给他们所有这块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得到，他们把迦南人留下来，他们也没有完全得到神所要给他们的。这个是一个可惜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对我们的警戒。所以我想问弟兄姊妹，神给你的那一块，你有没有去凭着信心去得？神给你放在你身边的弟兄和姊妹，年轻给你年轻的，你有没有去照顾他们、牧养他们？神给你的那一块，可能他出去的时候是有一点忐忑的。哎呀，我走上去会不会啊？我这个遇见太多的难处，我们有许多的担忧。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思，有没有这个信心？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像以色列的人一样，就失去神给的应许之地，是进去了，可是没有完全得到。而我们可能是要来聚会了，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了，可是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还是不敢踏出那一块地，我们还是有保留。那有保留，我们就得不到神要给我们那个上好的祝福，应许之地，很好的。其实跟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心态，神以后生命记八章启示他们，哇，有高山，有低谷，有河流，有五谷，有小麦，有大麦，葡萄树，橄榄树，好好的丰富之地。可是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信心，跟我们一样，圣经里说到跟随主的人啊，属给我们的祝福啊，多么好。可是我们会因着不信，我们就担心担忧啊，我们就不敢跟随主啊。求主恩待我们，感谢主。主不是说以色列人，好，我把你们十二支派的名字就全部立出来了，马纳西的首领，以法莲希伯伦的首领，好，你们自己进去打吧。神没有，神把他们的名字提出来，然后神为他们预备带领他们的元帅，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被分别出来，然后那约书亚旁边还站了另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撒，亚伦的儿子，穿上大祭司的衣服。我相信这他们这里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在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时代，就是以利亚撒做他们的大祭司，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以利亚撒。亚伦已经走了，可是没关系，亚伦只是一个预表，只要谁穿上大祭司的衣服，他就预表了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大祭司。他今天我们的主，他带领着我们。神天父没有说你自己去占领这块地吧，没有，神预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圣所，天上的正会幕里做大祭司，为着我们这些人祈求祷告。那个是以利亚撒的职分，大祭司的职分。还有约书亚，约书亚是耶和华军队的带领的，约书亚就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基督精兵的元帅，带领着我们打这胜仗。 我们是主带领着，主在地上带领我们打胜仗，在天上为我们守候祷告。以色列人只要跟随以利亚撒，跟随耶稣亚，信靠他们，他们就能够 得到这块地。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我们紧紧地抓着主耶稣基督，虽然跟随主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有许多未知，可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好吧，我们以这首诗歌来结束，我们唱一首谁掌管明天。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起立，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没有的话，可能要拍那个本子。是你说，当我们等待弟兄或者姊妹把本子发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去思考一下，我们跟随主到现在，各位跟随主到现在，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究竟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靠着主的恩典去信靠他，踏出信心的一步，去占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块地。虽然这样做我们有时候会忐忑，有时候我们会担忧会惧怕，可是感谢神，神预备了以利亚撒做我们的大祭司，神也预备了约书亚做我们的元帅。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因为我们的主他战胜了死亡，他死了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跟着他，我们有什么还有惧怕的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我，我不知明天的太阳，明明见我去阴暗，我不知为将来忧虑，因我去主的应许，我祈求要居住同行，因他是天边救我，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 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相反的黄金阶级，每种单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阴影，在哪里阳光常普照，在哪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从山里迎接相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湿透，问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不出，但那位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歌颂你，因为你是那创始成终的耶稣，你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你带领我们出了埃及，你还要带领我们进迦南，你是我们的约书亚，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虽然不知道前面实际我们会遇见什么难处，可是我们知道也那个带领我们将会越过难处的那个，与我们同行的那个，掌权的那位，得胜的是你，是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耶稣基督。主，我们心里我们充满着感恩与赞美，请你带领我们，让带领每一个弟兄和姊妹，让我们都愿意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现在在我们身边所放下的产业，我们有哪一些我们还没有凭着信心去得到的，求主你加添给我力量，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凭着主，跟随主，依靠主，去占领神所赐给我们的，愿意主的恩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